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全国嘅教育部长今日开会商讨点样解决国家嘅教师短缺问题。美国可能各自考虑取消对中国货品加征的关税，而北京重申贸易战是会对全球不利。美国联邦调查局办事处被一名持枪客企图袭击。大家好，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五，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前新州副州长巴里拉罗原定今日再向州议会委员会作供，刚刚公布因为他的健康问题取消出席。委员会正在调查他获委任纽约贸易专员的过程。今个星期一他首次作供的时候表示相信自己并没有犯错，不过现在后悔申请这个职位。另外，昆州麦卡附近四名儿童被人从家中带走，警方发出紧急警报之后，有报道指已经寻回儿童。事发在昨日上午11:30左右，四名儿童分别是3、4、7和8岁，被人从 The Leap 一个住址带走。全国的教育部首长今日会在坎培拉开会，长期的教师短缺问题会是主要的议题。今次會議是自從5月大選以來，州和聯邦教育部長首次的面對面會議，同時包括校長和教師等主要的利益相關者。南澳大學教育及社會包容研究中心總監蘇利文教授表示，國家是需要長遠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快速的修補方法，來到解決全國的教師短缺問題。他說解決方案將包括重新聘請已經轉行的合資格教師。
There is a press to bring sort of less qualified people who haven't finished their degrees and get them out quickly.
蘇利文說有一種壓力，要比資歷較淺並未有完成學位的人迅速投入行業。他說這個是一個重大問題，他們知道這樣做不會長期有效。他說過早任職會令到他們感到有壓力和不知所措。蘇利文說這樣做令他擔憂。與此同時，各州及領地的律政廳長今日亦都會同聯邦律政部長舉行會議，商討一個對抗家暴的全國一致方案。今次是各首長兩年來首次面對面開會，新西蘭司法部長艾倫亦都會出席。一些州份包括昆州和新州已經將脅迫性控制行為列為刑事罪，而今日的會議預料會商討一個應付這個問題的全國方案。在2020年，昆州女子克拉克和三名子女被离异丈夫放火杀害的案件，揭露出胁迫性控制行为是家暴中的严重问题。新州上议院一致通过了草案，禁止展示纳税标志，成为全国第二个通过这项法例的州份，维州在6月的时候率先通过禁令。在新州的新法例之下，故意挥舞纳税旗帜或者展示有纳税标志的纪念品，可能会被判刑长达1年，同埋被罚款超过10万元。新州犹太议会总裁巴尔克指称，通过草案是历史性的一日。他说纳税标志是通往暴力之门，亦都是极端组织用来招募分子的工具。新州惩教署人员今日罢工，抗议一名同僚可能被控谋杀。罢工行动会导致法庭案件延期，同埋囚犯全日普遍被困喺囚室里面。罢工行动由今朝早6点起，持续24小时。一名惩教署人员喺2019年喺 Lismore Base Hospital 附近开枪击毙咗一名囚犯，被控误杀。佢否认控罪，原定今年10月开庭审讯，但系检察署而家表示，根据所得嘅证据，应该将控罪升级为谋杀。SBS 电台新闻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法院公开了前总统特朗普住所的搜查令，终止各方面的猜测。另外一名手持步枪和钉枪的男子闯入俄亥俄州一间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并且在逃走期间和警员搏火，追捕的工作仍在进行。案件被广泛认为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住所之后，网上出现大量针对联邦调查局的威胁所煽动的。而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表示，今次的行动是依法执行，不过不少联邦调查员就不断受到威胁。
Every day they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from violent crime.
加兰说，特工每日都在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暴力犯罪、恐怖主义和其他安全威胁的影响，亦都同时维护美国人的公民权利。他说他们自身风险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而他自己很荣幸是能够和他们并肩工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正重新考虑是否会取消对部分中国货品加征的关税。据报，拜登的团队多个月来一直研究是否调整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来到应对通胀问题。不过，中国针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而在台海举行军演，已经令到这些工作暂时被搁置。白宫发言人就指，在对华关税问题上面，总统拜登未有决定，亦都强调没有搁置任何方案。而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消息的时候强调，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美方单边加征关税是不利于美国、不利于中国、不利于世界，应该是尽早取消。另一方面，佩洛西再为他访台之行辩护，并且强调美国不能够任由中国对台施加压力。
We will not allow China to isolate Taiwan. They have kept Taiwan from participating.
佩洛西说，美国不可以被中国孤立台湾，他们阻止台湾参加世卫组织和参与其他事务，但是台湾原本是可以做出非常有价值的贡献。他又说，中国想阻止台湾人走出國際，但是不能夠阻止他們進入台灣。有消息指，烏克蘭的扎波羅熱核電站周圍正受到猛烈炮擊，而令到反應堆可能受損。國際原子能機構負責人格羅西在聯合國的安理會會議上面促請雙方允許視察員進入這個設施，評估安全的情況。俄罗斯方面说，是乌克兰军队使用火箭系统和重型火炮攻击核电站和周边的设施。不过，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曼努伊尔斯基就指责是俄方阻拦这些工作。
Now, let me explain it to the Russian ambassador.
曼努伊尔斯基说，他必须以最简单的方式向俄罗斯大使逐一解释一个连小学生都能够理解的道理。他说，就是俄罗斯必须立即无条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执行他们的任务。和被迫下台的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基一起面临刑事指控的澳洲学者特内尔首次出庭作供，但是他拒绝承认针对他的任何指控。特内尔是曾经任职麦格里大学的经济学家，之后一直担任缅甸前民选政府的顾问，而在去年二月在昂山素基的民选政府被军队推翻之后的五日，特内尔亦都被指违反官方保密法而被捕。本地研究员研发出一种测试唾液的机器，认为可以在工作场所和课室里面准确地检测出新冠病毒。这个由本地科学家和国际研究员合作的小组研发的检测系统名为 Discover。当检测到唾液样本有新冠病毒的时候，机器就会亮起荧光。在试验期间，这个机器在33个阳性样本里面检测出31个，另外30个阴性样本就全部正确地测出。 體育消息，國際足聯正式將3個月後舉行的世界盃首場賽事提前1日舉行，而原本甲組首場賽事荷蘭對塞內加爾就被推遲6小時，令到東道國卡塔爾可以在11月20日的星期日晚獨家向全球播放他們在多哈對戰厄瓜多爾的揭幕戰。而今屆的世界盃賽期亦都會因此從7年前商定的28日延長到29日。雖然有關的決定受到兩國參賽國的足球總會歡迎，不過消息就對厄瓜多爾隊不利，因為隊中幾名歐洲球隊球員會少了1日的準備，同時首日世界盃賽事亦都會同在附近的阿布扎比舉行的1級方程式賽季賽事撞期。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7071点，上升了78点，总成交56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33336点，上升了2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0082点，上升了471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281点，上升了5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06，对港元是5.5750，对人民币4.7935。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15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1度；珀斯阳光普照，21度；阿德雷德有骤雨，15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14度；坎培拉亦都有骤雨，14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聽更多的節目內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應用程式繼續收聽。